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5:25-33，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冰，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阿们。首先，愿复活之主的恩典充满教友们的家庭和职场。上周通过特别清晨祷告会和圣周五礼拜，分享了约瑟的生平。约瑟的一生表面上看好像麻花一样拧着劲儿，充满了痛苦。然而他给法老解梦，最终引导他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国埃及的宰相。约瑟依次穿过彩色的衣服、奴隶服、罪犯的衣服、细麻衣，最终约瑟针对七年丰收年和七年荒年提出了有智慧的对策，作为有智慧的人被用任用，并且提出要加上适当的税收制度。约瑟的提议不仅法老王，所有法老的大臣都认为是好建议，那是神奇妙的作为。因此解决了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的人只有约瑟。不仅埃及的法老，他的所有大臣都认证他。正如约瑟为法老王所解的梦那样，七个丰年过去，荒年开始之际，约瑟见到了前来买粮的哥哥们。此时他终于想起了20多年前所做的梦，即哥哥们捆的麦穗向他捆的麦穗下拜，以及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他的心下拜的情景。因此他也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何会掉入那没有水的深坑，为何没有被杀害，而是作为奴隶被卖到埃及，并在波提法家中过着奴隶生活。他同时也理解了为何自己会冤枉地背负性犯罪未遂的罪名而入狱，以及为何在为纠正圆梦并以为能借此回家时，生活却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展开。这一刻，他至今为止的人生经历仿佛被串联成一条线。经过几次确认，约瑟发现哥哥们与过去相比已完全改变。对他而言，他也没有理由向哥哥们隐瞒身份了。不，由于他无法抑制，也无法控制在兄弟们面前的情感，他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了。约瑟的哭声大到连法老的宫廷都能听见。当约瑟对哥哥们说：“我就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哥哥们惊愕万分，借口无言，哑口无言，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 22年前被卖掉的约瑟，或许还在某处做奴隶，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他如今却与世界超级大国宰相的身份，等同于现在的美国国务卿或中国总理出现在他们面前。约瑟对哥哥们这样说，创世纪45:5-8，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尽管约瑟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哥哥们依然陷入深深的忧虑与悲叹之中。自忧一词含有心痛、情感受伤之意，主要表现为对愚蠢行动的后悔。哥哥们当时正处于不断的懊悔中，心想，那时我们真不该那样做，真不该呀。而自恨则含有发怒、愤怒之意，且这种愤怒的对象正是他自己。哥哥们正为自己过去的所有作为对自己发火，通俗点说，就是一边骂着自己，你这个笨蛋，你这个蠢货，一边捶打自己的脑袋。约瑟再次清晰地对哥哥们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在昨天的晨祷会上，黄森浩牧师提到，约瑟话语当中的主语已从自己转换成了神。当主语是自己的时候，他无法理解自己的人生，但当主语变为神之后，一切便都释然了。如果仅从约瑟个人的人生来看，这一幕便是高潮。戏剧、电影或小说通常具有五段式结构：开端、发展、危机、高潮、结局。若将其对应到约瑟的人生，开端受父亲雅各偏爱的约瑟告他哥哥们的状，哥哥们因怨恨而将约瑟带到埃及。发展呢，约瑟在波提乏家中为奴，后被诬陷下狱，在狱中为酒政和膳长解梦，随后又为法老解梦，最终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埃及的宰相。危机是7个丰年之后开始了7个荒年。约瑟与迦南地与从迦南地来到埃及买粮的哥哥们相遇，自治与弟弟毕亚敏重逢等一系列事件。高潮，约瑟最终在哥哥们面前公开身份并告白，至今为止的一生全都是神的作为。那么结局，约瑟与哥哥雅各重逢，雅各全家迁往埃及定居。随着雅各和约瑟相继离世，约瑟的故事以及整部创世纪落下帷幕。单看约瑟的故事，他揭开身份的那一刻便是最高潮。如果约瑟的故事是一部电视剧，公开身份的瞬间必定创下最高收视率。然而约瑟却说，神差他先到埃及， 是为了让神的救恩临到全家。正因如此，四百多年后才有了仅壮丁就超过600,000人出埃及那波澜壮阔的出埃及历史，正是神通过约瑟这一个人所开启的。约瑟故事的尾声，同时也是创世纪的落幕。创世纪50:24-25，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是约瑟留给兄弟们的遗言。约瑟虽然自知死期将至，却告诉他们从此神必定看顾他们。由于约瑟曾担任宰相，以色列百姓因此享有的恩惠想必不在少数。约瑟的离世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所享有的庇护即将消失。因此，以兄弟们为首的以色列百姓可能会感到恐惧。约瑟向着他们清晰地宣告：神必定看顾你们。约瑟之所以能够确信，是因为他整个的人生就是神看顾子恩的结晶。随后，约瑟留下遗愿，将来神引导他们进入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时，请务必将他的骸骨也一同带上去。希伯来书11很好地梳理了旧约时代凭信心生活的人们，特别总结了他们的信心。书中记录了亚伯拉罕因着信献祭，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并进入神的国，以及亚伯拉罕因着信在蒙召时离开家乡并献上独生子以撒的事情。对于约瑟的信心，希伯来书的记者是这样记录的。希伯来书11: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关于约瑟的信心，就其实有很多可以书写的地方，比如他向那些将自己卖为奴隶的哥哥们施予恩待，战胜了波提乏妻子诱惑的自律，以及在奴隶生活和牢狱之灾中依然保持信实，最终成为埃及宰相的传奇经历。然而圣经在记录约瑟信心的核心时，却单单记载了他临终前的遗言，要求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时带走他的骸骨。约瑟去世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当时世界超强帝国埃及的宰相，他本可以要求举行极尽奢华的葬礼。当他的父亲雅各去世时，仅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就耗时40天，哀悼期更是长达70天，而这些全都是约瑟一手安排的。然而他却没有为自己的葬礼做哪怕同等规模的安排。约瑟遗言的深意在于，即便我活着的时候没能住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哪怕只是我的骸骨，我也渴望葬在那片应许之地。我的人生目的并非在担任宰相，在埃及享受安逸， 神所应许的那片土地才是我的终点。即便不是现在，但在许久之后，当你们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请务必带走我的骸骨。后来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果然带走了约瑟的骸骨，并将其安葬在示剑。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将约瑟留下遗言的瞬间记录为他一生中最具信心的时刻。这一评价不仅精准，更带给我们深切的感受。神曾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约瑟在17岁被卖到埃及之前，一定从父亲雅各那里听过神关于迦南地的应许。此外，在约瑟被卖之后，以撒还另外又活了大约12年。约瑟很可能也从祖父以撒那里听闻过神对迦南地的承诺，因此约瑟的生命中充满了对迦南地及对神应许之地的渴望。约瑟他的人生当中110岁，其中17年住在迦南，其余的93年都生活在埃及。然而他所向往的并非与埃及同化的生活，而是与迦南联合。同样，约瑟所追求的不是与法老或埃及的神明结盟，而是与神合而为一的生活。因此约瑟的生命如同一座里程碑，向我们展示了属神的人、有信心的人应当如何生活。今天的经文同样告诉我们，我们是与主联合的生命。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彼此顺服的第一现场是家庭，而对象则是自己的配偶。因此他教导妻子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又教导丈夫说，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对男女彼此相爱，结婚并组建家庭后，似乎只要专心致志努力生活就足够了。但神的话语却将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极其深奥地比作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经文要求妻子顺服丈夫，要如同顺服主。当然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丈夫是主人，妻子是仆人，而是指看到那家妻子顺服丈夫的样子，就能看出这位妻子无疑也是一位顺服主的人。此外，丈夫对妻子的顺服体现在对妻子的爱上。然而爱妻子的程度应当达到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地步。基督的舍己即是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忍受了各样的嘲弄与侮辱，受鞭伤至皮开肉绽，头戴荆棘冠冕，手脚被钉上大钉，以此来爱我们。他倾尽了最后一滴宝血，将自己的全部奉献出来，完美的爱了我们。经文告诉我们，丈夫应当以这样的态度去爱自己的妻子。正是这样的顺服与爱中，作为教会的我们在主面前变得圣洁，分别出来，且渐渐无可指摘。紧接着经文再次阐述了丈夫应当如何爱妻子。28节，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正如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命一样，丈夫也应当这样爱自己的妻子。因为如此爱妻子，其实就是爱自己。在十诫命中，第二条诫命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摩西为了从神领受律法和诫命的石板，登上了十乃山，四十天没有下山。那时山下的以色列百姓与亚伦一起，用出埃及时带出来的金耳环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偶像，并向他宣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声称那金牛犊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耶和华神。随后亚伦宣布明天是耶和华的节期，百姓便吃喝玩耍，尽情狂欢。神之所以告诫以色列百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因为神不受任何形体、时间和空间的束缚。然而以色列百姓虽然是为了自己而制造牛犊偶像，结果却成了最不爱护自己的行为。对以色列百姓而言，最爱护自己的方式其实是单单侍奉耶和华。此外，丈夫对妻子的顺服体现在对妻子的爱上。然而爱妻子的程度应当达到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地步。正如妻子爱教会丈夫爱妻子是要没有瑕疵的。如果说立即的爱自己，那么就没有分别出来，那么渐渐的就会有更多的瑕疵，更多的缺点。29节到30节，无论是谁，若没有爱惜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健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会放弃不管，而是会找食物充饥，因为不厌恶自己的身体，而是去保养身体，正是人的本能。此外，天气寒冷时，我们会多穿衣服，手碰到烫的东西时会立刻缩回，因为这是在保护身体。饥饿时进食，寒冷时加衣，遇烫的时候缩手，这都是因为大脑在向身体下达指令。头与身体就是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在小时候有一部代表性的恐怖片叫做《无头美女》。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英俊或美丽，她是不是美女，主要的标准在于她的脸。如果没有了头，又该如何区分是一个帅哥还是美女呢？不应该说，没有头的人根本无法存在。作为教会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意味着我们作为教会，离开基督便无法存在。同时也意味着基督不愿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独自存在。 这充分说明了基督与教会之间那种联合且契合的关系。今天是复活节，为了拯救因过犯和罪恶而死在过犯中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随后他战胜了死亡，荣耀的复活。此外，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整整141年前的今天，即1885年四月5日复活节，阿彭策勒宣教士夫妇与安德伍德宣教士抵达了基乌普的港口。那一天被视为韩国基督教革新教会的韩国宣教的历史起点。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绝对的分水岭。这世上还有哪一个宗教的神为了拯救人类而亲身降世为人，为人而死，并最终复活呢？没有，绝对没有。唯有耶稣基督为了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而来到世间，为了我们留下代赎的宝血，并在第三天复活。那么对于生活在2026年的我们来说，复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复活信仰生活又代表着什么呢？对于基督徒而言，复活并非仅仅在肉体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之后才获得。基督徒是与为了赎自己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联合，使旧人已死，并与复活的耶稣基督联合，成为新造的人而复活的人。换言之，基督徒是明白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头，而身为教会的自己是其肢体的人。因此，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已经复活的人。即便有一天我们在这世上吐出最后一口气息，肉体腐朽或化为灰烬，我们在末日也必将在末日身体必将复活。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获得了属灵的复活。那么作为复活的基督徒，以复活信仰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以元首耶稣基督为人生的目标，并活出与之身体肢体相称的样式。电影《渔王生活的男人》据说目前位列韩国历代观影人数第三名，因为很多人都看过，内容就不再赘述了。在电影结尾被废除的端中，李宏伟为了与叔父锦城大军合力夺回王位，试图逃离流放地江原道宁越的清冷浦，然而当地村长严兴道却拦住去路，请求他停下脚步。端中李宏伟这样说：你可知那种从未依循自己意志而活的人生吗？因父王的旨意成为世子，登上王位，又因首阳叔父的野心被放逐，落得如此境地。但如今我明白了，明白上天为何让我留存至今，明白我为何必须活下去。我不会停下脚步，你且回官衙去吧。这样你和你的村民就都不会受到牵连。严亨道说：您执意要走吗？我不想再因为我而失去那些我珍惜和爱护的人了，替我向大家问好。我也在其中吗？您说不想再失去珍惜的人， 我也是其中之一吗？难道你不是吗？怎么会不是呢？复活的主如今正对我们说，我不愿让我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换回赐予了永恒生命的爱子们再继续追随世俗的价值观与欲望而活。我愿你们怀揣复活的盼望去生活。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这样自问，主啊，我也在其中吗？您说愿那些蒙受永生之恩的孩子们怀揣复活盼望而活，我也在其中吗？难道你不是吗？怎么会不是呢？复活的主通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向我们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复活的主如今以灵的形式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旁，也在我们里面。在过去的岁月中，无论是在我们遗忘主的时候，还是随从私欲而行的时候，复活的主始终与我们同在。这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主，今后也必与我们同在。各位是否相信复活的主曾伴随我们的往昔，现今正与我们同行，将来也必永不离弃？若您相信，就让我们脱下世俗价值观与欲望的鞋子，作为以主为首的肢体去生活吧。如此，我们的每一天都将成为复活节。主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现在正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熟知约瑟披上彩衣的时候，也熟知他在埃及波提乏家中为奴下入监狱的经历，也熟知他与哥哥们及家人重逢的故事。我们也深知因着约瑟、雅各全家以及以色列百姓得以移居埃及。主啊，求你使我们不要忘记约瑟最后的遗言是什么，也不要忘记他究竟将盼望寄托在何处。求你让我们铭记，相比在埃及担任数十年的宰相，神的应许、神的国度以及神的联合才是更具永恒价值的追求。感谢你今日赐给我们复活主日，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留下代赎的宝血。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与复活的主联合的存在，因此我们也是得着复活生命的存在。求你让我们坚信，即便有一天我们在这地上停止了呼吸，肉体腐朽或是化为灰烬，在幕后的日子，我们的身体也必将复活。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以元首耶稣基督为目标，活出主身体的肢体的应有的样式。当主说，我不愿让我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换回赐予了永恒生命的爱子们再继续追随世俗的价值观与欲望而活，我愿你们怀揣着复活的盼望去生活时，求你使我们能以阿们来回应。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求你让我们在生活的岗位上脱下救人的鞋子，每日告白，唯有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盼望与引领者。愿我们的生命能成为主的器皿，在这个笼罩着死亡阴影、囚禁在黑暗坟墓里的时代，彰显复活的大能，带来更新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